球场上边呢盖了一个很大的棚啊、帐篷，我相信波士顿大学应该是今天是毕业礼了。在不同的大学他们行过毕业礼之后了，就很多学生就开始离开本地了啊、或者到外面的地方上学啊、念研究院，或者去另外的地方啊、去工作等等。每年在这个时候我们都有一点伤感，因为有些学生要离开我们了。我想一想，我不知道是离开的人比较伤感呢，还是我们这一班留在这里的人比较伤感呢。当然一般学生尤其是在这里信主的，他们要离开他们就不知道去到另外一个地方能不能够找到同样的一班好朋友，同样的一个好的教会他们有一点伤感。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这一班留下来的人十年二十年每一年都见到一班学生离开，也是很伤感。一般学生他们怀住一个前景他们有一个理想离开在外边工作等等，但是我们这一般留在波士顿的移民在这里的居民就是见到一个一个熟悉的面孔离开的时候，也是蛮伤感的。但是感谢主把我们教会放在波士顿这个大学的城市里边我们就要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叫哪一般学生一般移民来到这里的时候就能够认识主，能够在这里长进。但愿我们做好我们的使命。曾经有一个机构，他就做了一个调查，他们就访问很多教牧同工，就是在教会里边牧养教会的一些同工，就请他们说，你们认为一个教会增长最主要的因素在哪里呢？就有不同的答案，有些说我们需要足够的地方如果没有好的一个建筑物人就很难来专心的崇拜。有些人说我们需要足够的资源因为如果没有资源的话呢，我们也不能够请牧师，我们也不够前开布道会等等。有些人说我们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的环境，或者一个交通方便的地方，很多不同的答案。但是有一个最多人回答的一个答案，就是一个增长的教会需要好的领袖。一个教会最重要最需要的是领袖。我最近参加了一个布道的会，就是研究怎么样去传福音的一个研讨会里面呢就讲到我们做布道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有很多工具。有些人做属灵四定律，有些人说无字的书，有些人说十架桥有些是个人布道，有些开布道会等等，有不同的方法。但是在他们研究那些增长的教会的背后，他们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不是这些工具，因为这些成长的教会用不同的工具都成功的，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教会里边有一班有布道心智、传福音心智的领袖。所以领袖对教会是很重要的，有好的领袖我们就有好的领导。但是怎么样才是一个好的属灵的领袖呢？在不同的圈子我们知道对哪些领袖有不同的要求在军队里边的部队里边的领袖需要有纪律，需要有威信，然后在商界的领袖他们需要有胆量，需要有眼光，在学校里边的领袖他们需要办事公平，他们做事有原则然后在一些商圈俱乐部这些的领袖他们就需要使人觉得愉快，顾客至上。但是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一个属灵的领袖，我们应该怎么有什么素质呢？我们应该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看看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领袖，然后我们要学他的榜样。 今天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呢、相当长的一段经文啊、是所谓楼房上的教训的一个开始的一个部分啊、原来在路加福音22章告诉我们，在主耶稣被出卖之前的那一个晚上，他和门徒在一起吃所谓最后的一个晚餐。这个最后的晚餐是在一个楼房的二楼，就是楼房上的二楼的上面吃的啊。我们知道的约翰福音13章到16章说着记载了耶稣在那个楼房上吃晚饭的时候给门徒的教训啊，所以叫楼房上的教训啊。这我们读的啊，这一段经文就是他开始的一个部分。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到有几个我们啊领袖需要的素质。首先，我们看到耶稣用行动啊，不是理论，用行动来开始他的教训。他为他的门徒洗脚。原来在当代的人，他们穿的鞋子都是不是蜂蜜的，不是蜜蜂的啊，这他都是好像今天的凉鞋啊一样，它是有卫生的缘故的，因为古代的时候卫生条件不好啊，所以如果你穿今天的我们穿的鞋子了，他们很多就可能有皮肤病啊，所以呢，就一些有孔洞的一些鞋子。对卫生很好，但是对清洁就不太好啊。我们都知道古代的路啊都是泥土的泥巴的路啊，不是今天的铺好的柏油路啊，不是这样的。所以呢走路的时候很多时候的脚就很容易就肮脏了啊。当一个人去赴宴的时候，晚宴的时候有礼貌的客人通常都洗一个脚啊，不要啊。我们知道古代的人可能一个礼拜才洗一次脚的，因为水很宝贵哈、所以呢他赴宴的时候就洗一个脚，但是他走路去那个主人的赴宴的时候脚一定就变成肮脏了，就所以呢好的主人都通常就安排为每一个来的客人洗脚。这个洗脚的工作是下人做的，就是仆人做的一个工作。然后我们看到这一段圣经在第4节，耶稣基督他亲自的离开他的座位，他站起来脱了他的外衣，拿了一个毛巾然后梳在他的腰上边，倒了一盆水，然后就跪在地下边。他不能够不跪在地下边的，你要洗澡的时候不能够站住洗的所以他一定是跪在门徒的面前，然后每一个按一个的洗他们的脚，然后用他的毛巾把他们的脚抹干。当我初信主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这段经文我很感动，我说耶稣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事呢？然后今天我的年纪大了，或者可以讲辈分高了，我是爸爸了，我是长辈了我更加的感动。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年轻人他就没有什么面子年轻嘛不需要面子，给人骂不要紧，但是年纪大了，有一点地位了，是老师了，一定有一点面子吧，竟然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所以我更加的敬佩。很多时候我们教会的领袖有一个危机包括我自己有一个危机，就是我们脱离了群众因为我们做的侍奉的技巧越来越高我们做管理的事越来越多，但是我们服务人的机会就越来越少。在以下的时间，我就希望和大家一同看看，从这一段经文来看看 耶稣，从耶稣身上我们学到的关于做属灵领袖的五个方面的一些的教训。首先，我们看到耶稣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有方向感，他知道他是做什么。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耶稣曾经有四次提到耶稣知道他的工作和他前边要走的路。第一节，他知道自己要离开世界归到天父那里。当一个人知道他的前面要走的路的时候，他选择他做事的方法就有不同了。因为耶稣知道他要他一生的使命就是要完成整个工作，然后离开世界回到他的天父的旁边的时候，他就明白他的家乡不是在这个地上边，天上才是他要永远居住的地方。所以他在地上的使命就是要完成神的旨意，不是要建立自己做一个高高在上的老师或者一个受人尊重的一个领袖去争取他的地位。所以这一个知道对我们做领袖的很重要。我们知道是不是好像耶稣一样，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我们不是在这里要建立一个一个永恒的地位，我们在这里是要成就神的旨意。第二个和第三个知道都是在第三节，就是耶稣知道天父已经把万有都交在他的手里边了。所以他在地上边的工作是不是要用世界的标准来量度他的成功的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天父的标准来量度我们是否成功，我们就用我们是不是赚了钱，我们是不是有地位，我们是不是受人尊重这些都是世界来衡量一个人是不是成功的标准。但是当耶稣明白天父已经将万有都交在他的手里边，所以他是不需要地上给他的肯定的时候，他就单单的追求神要成就神的旨意。所以他虽然知道他钉十字架表面上是很失败的表面上他不是一个成功的人物，但是他知道在主在天父的手里边他正是成功，他并没有失败。这就是我们做领袖需要知道的。有时候我们表面上好像也是失败了，但是在主的手里边可能就是成功。在十一节第四个知道，他知道他卖他的是谁，他知道犹大要卖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明白他的侍奉不是一帆风顺的，他的侍奉要需要经过痛苦，被人欺负，甚至他的门徒要出卖他。做领袖的工作不是说每个人都赞赏你，每个人都说你好，他甚至被他的学生去出卖他，但是他仍然因为他知道，所以他仍然坚持他的工作。甚至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为出卖他的犹大去洗脚，还用布把他的脚抹干。弟兄姊妹，我们就在这里可以反省一下，我们有没有在别人不合作不甚至批评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坚持我们的侍奉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条路从开始就知道这一条路不是容易走的。除此之外，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还有两个知道，但是两个知道不是来形容耶稣基督的这个另外的第一个知道就是在第七节，这是彼得不知道，彼得不知道耶稣要做事的榜样，他不知道耶稣洗脚的那个意思，所以他不肯接受。 但是在十七节啊，耶稣就将他的意思讲明出来的时候，就告诉他们，你们要知道，现在我解释给你们听了，你们要知道，你们明白之后要学我的榜样去行。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做领袖的，我们属灵领袖的，因为不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啊，所以我们侍奉就失去了方向。我们也好像一些出边的机构一样啊，用人数，用很多的其他的方法来衡量我们是不是成功。我们没有从神的角度去看。有时候我们因为不知道自己要做事的方向，就不肯定自己应该追求的一些东西，以知道在物质的面前，在其他的事的面前，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取舍。如果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就能够做得到谦卑的去侍奉的工作。我们的大前提就是需要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很多年前有一个很敬佩的一个牧者，他叫万雄人牧师。他37岁就离开世界了，他的肝癌他就离开世界了。他是一个很有恩赐的一个牧者我如果他的侍奉，我的侍奉如果有3分，他的侍奉就有8分他是给我们普通的牧者3倍的一个恩赐，但是他37岁就离开这个世界。当他生重病的时候，有人就访问他说：“你遗憾吗？你这么年轻就面对这些这么困难的情况。”他说：“我不遗憾。”他说：“蜡烛有长有短，但是蜡烛最重要的不是看它的长还是它的短，它那蜡烛最重要的就能够发光。蜡烛的功用就要发光。”听众姊妹，我就觉得万牧师他就知道他是做什么，所以他就不计较他也不埋怨为什么37岁他的事业在好像最好的时候神就把他接回天家了。我们也应该反省，我们今天无论我们的蜡烛是多长还是多短，但是我们是否在发光了。第二个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属灵领袖给我们的榜样，就是他侍奉的动力在于爱。侍奉的动力不是因为责任感，不是因为要人家的称赞，他是因为爱。第一节的下半节他说：“他既然爱世间属于他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如果我们作为一个领袖，我们知道自己都做什么，我们刚才讲到是很重要的我们很有使命感去侍奉，有时候还是不够的。尤其是当我们的工作的没有什么进展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灰心了。但是在这个时候，什么样让能够再推动我们去侍奉了，就是我们的爱。我们看到人家的需要，我们的爱心出来了，就鼓动我们继续的努力。约翰这个使徒完成这一本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大概是一个70多80岁的老人他都开始深深的体会爱的重要。当他记起他从前跟老师耶稣所看到的事，他就体会到爱的那个因素的很重要。所以我们看约翰福音在4本福音里边是很有人情味的一个福音书好像其他3本福音书没有记载的事，都约翰都 替他记载下来了。就好像第四章，就是撒玛利亚，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啊，哪一件事，其他福音书都没有记载，约翰给他记载下来了，其中是充满了耶稣的人情味的一卷书，我们可以啊慢慢的看。然后第八章，有一个犯罪的时候被抓到的一个妇人，人家都要用石头要杀他，但是耶稣说把他赦免了，那是很有人情味的一个描写。然后十一章啊，他因为拉撒路啊死亡，看到众人都在哭，耶稣的眼泪就流下来了。那这些都是啊很有人情味的记载。但是如果我们看约翰这个使徒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完全相反的。约翰年轻的时候，马可福音三章十七节给他一个别名啊，另外一个名字叫雷子，打雷的意思，打雷的啊，我们中国人就是雷公了，不是雷子了啊。这意思就是他的性格很冲动的啊，就是很急躁的啊。有一件事就可以表明出来的，就是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四节，当撒玛利亚人的一个商圈的人呢，不接待耶稣，你不要进来我们的地方啊，我们不欢迎你的时候，耶稣就离开了，就走了。但是跟着他的后面的门徒就愤愤不平啊，其中我们要看到约翰就提议，他说：“主啊，我们就求天上降火来烧了他们的商圈啊，就好像从前有一个先知啊，以利亚啊，被人侮辱的时候，他就啊，天上就有火来降下来，就惩罚那些害他的人。我们这样做好不好？”当然，他这个话一提出来就被耶稣的责备啊，耶稣就说：“我来是要救人的生命，不是要灭人的生命。”那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到了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七节，在耶稣最痛苦的时候，在预备赏十字架需要门徒和他一同祷告的时候，他竟然和他的弟兄雅各就到耶稣面前，不是和他同心，而是求耶稣给他们更高的地位啊，将来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年轻的约翰是这样，但是到他年老的时候，他完全改变，他就知道原来做一个领袖，爱心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看他写的另外一些书信，就是约翰一书啊，我们就看到他重重复复的，就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爱是从上帝来的啊，所以你们要彼此相爱。人互相相爱的时候，他就能够看到上帝，所以以后的人就称他为爱的使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值得很反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侍奉是不是用一个责任感。我很欣赏人有责任感的，就是你答应我做一件事，你不睡觉也把它做好，我就是有这个观念的啊。我答应一个人做事，我不睡觉也要把它做好，但是这是出于一个责任感，是很好。但是原来在属灵的侍奉上边有一个更高的水平，就是推动我们侍奉的力量不单是责任感，责任感是对人的负责，但是有一个爱心，这是推动我们侍奉更高的一种动力。如果我们的教会缺乏了爱心，我们不过是一个福音的加工厂，我们是一个工厂而已，我们不是一个温暖的一个家庭。在我香港长大的时候，在香港有一个电视局叫北岛星。北岛星就是古代的人没有指南经的时代呢，他们就看到北岛星就知道是这个是北方啊。所以呢，这个电视局的意思，用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有一帮社会工作人员 我们叫血工啊，就是他们看到血灰很多的问题，所以呢他们就有一个感动出来了，就改变啊这个血灰的问题啊，去啊帮助人去面对这些困难啊，所以这个电视剧啊很成功。所以呢他开始播放之后的一年啊，就有很多年轻人他们投考大学的时候，他们报名就报血工系啊，血灰工作系。然后呢就很多人就出来了，就是那几年之间呢很多人出来了都要做血灰工作员，就要解决血灰工作啊的问题。但是很奇怪，再过三四年，那些人就开始转行了啊，就转到做其他的工作了啊。有些人就访问他们，就为什么你们做这个那不是受了很多的感动吗啊，现在为什么三年他就不再做了。他们就说，哦，原来社会这个问题很复杂，哎，真是我当初就很简单的头脑袋，以为凭我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改变，现在我就不行了，我觉得我不是这方面的材料。但是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做协会工作员做了20多年，我就很奇怪的，我就问他，我说你们协工啊这个行业啊，你们平均寿命是3年，那为什么你可以做20年呢？他就说秦先生，那个时候我还不是牧师啊，我是传道啊，所以香港的人叫传道就是叫什么先生什么先生啊。那陈先生，我告诉你啊，其实我头3-4年也是蛮辛苦的，因为我觉得做协会工作节啊，就是被人利用的，就是他们每个人走进来了都希望在你身上得到一些帮助，为我申请福利啊，为我怎样哪样啊这样。所以呢我每天我坐在我的办公室，我有一个人走进来，我就觉得哎呀，一个问题来了，一个会走路的问题现在进来了。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这样不对，这样我就是我的寿命工作寿命也是很短。我于是呢我就坐下来听他们，我就发觉到其实他们不是会走路的问题，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会走路的故事啊，每个人的背后他的问题啊都是有一个故事。当我改变我的观念去看的时候，哎，我就觉得蛮有趣啊，每一个人进来不错，是希望我的帮忙，在我身上希望拿到一些东西，但是他们背后每个都有很有趣的故事。所以现在我每一个人进来，我都怀着一个很愉快的心情要听一听你的故事。结果我就做了20年了，大概退休之前我也不会改变我的工作。所以这一个访问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对我自己牧养教会也是不错。有时候有人要走进来找牧师，一定是有些问题啊，或者希望从你的身上拿到一些帮助。但是如果我这样看的时候，看每一个弟兄走进来就是一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工作寿命也不太长，但是我也看到每一个弟兄姊妹背后有一个故事。当我欣赏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很愿意能够在其中，能够参与在其中。所以弟兄姊妹，作为一个属灵领袖，那个爱心很重要。第三个啊，在啊我们在耶稣的身上学到的功课，就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不是用他的地位大小来量度的啊，不是说他是主教啊，他是牧师啊，他是传道，不是这样来衡量的。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22:24，我们就看到门徒在吃最后晚餐的时候，他们谈论什么呢？他们不是谈论说，哎呀，耶稣基督我们的老师他行情好像很沉重啊，他告诉我们要钉十字架，我们怎么样可以支持他呢？不是讨论这个， 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们在讨论谁可以最大。我们排排排，看着谁最大，年级排吧，我们的能力来排吧。他们就讨论这一件事，跟了耶稣三年，结果在耶稣最困难的时候，他们这样做。结果主要用洗脚的方法来教训他们。在门徒的眼里边，他们的地位是根据他的工作的大小来衡量的，但是耶稣就是告诉他们，作为一个属灵领袖，侍奉是用服务多少个人来衡量的，不是因为地位的大小，是根据你服侍了多少人来衡量的。神的原则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讲得很清楚，我们先要降卑，然后神才把我们升高。教会里边有职分之分，没有高低之分。职分就是我们有牧师、有传道、有执事、有部长、有团长、有导师、有司事、有招待，但是这些没有高低之分。如果我们要做属灵的领袖，我们要先要明白这一点。犹太人是很重视辈分的，和我们中国人一样，他们很重视阶级的观念，中国人也是这样。但是耶稣在这里清楚地教训我们，就是侍奉没有太低到一个地步，作为一个领袖是不能够做的，不愿意去做的，不应该去做的。我在香港有牧养教会有四年的时间我在1987年在这里神学毕业香港我信主的教会就邀请我回去服侍我回去了有四年，然后到1991年我才再回来美国，所以我有四年的时间在香港。在香港的时候，我就和一群弟兄姊妹，大概有23个弟兄姊妹，就开一个新的教堂。那个新的教堂就在一个幼儿园里边，就用幼儿园的里边的地方来礼拜天就开始一个崇拜。在教会草创的时期，没有秘书，没有其他清洁的搞卫生的工人。所以呢，我们每个礼拜呢都需要把小孩子的那些坐厕啊、那些厕所啊都洗干净那个时候我是陈先生我也是带头做这个工作。有一天我就和一个在他的公司里边做很高级的他大概是董事级的一个弟兄他就一同在厕所搞卫生，然后他摸那个坐厕的时候，他眼泪就流下来。我就问他是我们用的那些阿摩尼亚那些水令到你的眼刺激你的眼吗？他说不是，他说陈先生，我摸这个坐厕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如果我不是信耶稣，我不可能做这些事。在家里边我有工人，根本不用做这些事。在公司里边有30多个人在我的下边，每个人我进来都站起来说你好，我不做这些事。我今天跪在这里把那个坐厕抹干，如果不是耶稣的缘故，不会这样做。我想到这里，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很记得他的眼泪，在今天还是记得。如果不是耶稣的缘故，我不是大概不会做这个工作，但是为耶稣的缘故，我很愿意做这个工作。所以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就是，领袖不是用地位大小来量度的，是用我们服侍了多少人来量度的。第四方面，耶稣给我们看到洗脚
不是没有面子，服务人不是低贱的一件事。彼得却不是这样的想，所以呢，他就第六节他不肯被耶稣洗他的脚，他就说老师不应该做这些的工作。第七节耶稣再给他机会，他还是拒绝，直到耶稣警告他，如果他不让耶稣洗脚，他就和耶稣无分了。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他的过犹不及的就说，哎呀，那就洗我的头，全身都给我洗吧。耶稣就说，一个人啊，如果是干净的洗脚啊，洗过他的脚，他就啊干净了。彼得不接受耶稣洗他的脚，我们同样的可以想象，他当然不会洗人家的脚啦。他认为这是低下人的工作吗？主耶稣告诉他，如果你不让我洗脚，就和我无分啊。神学家说，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个洗脚象征人啊，耶稣把人的罪洗去啊。如果你不接受，你就当然和耶稣无分了。第二方面，就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肯学一个谦卑的一个功课，他就不配做主的门徒。我们真的要学习一样，就是服务人是尊贵的。我不知道应不应该举这个例子，但是我还是举出来吧。有一个游客，他就到一个白人弟兄，他就到亚洲去旅游，他就到中国，然后就到日本去。他就有一个观察，他说，哎，我看到在中国的很多的售货员啊，就是大公司的售货员啊，他们大概不太觉得他们工作是很尊贵的。当那些顾客要求很多的时候，他们就表现不耐烦了。如果是大城市，好像上海啊、北京啊，那些大公司的售货员啊，面对从乡下来的观光的乡下人啊，然后要求这样要求哪样，他们表现得更痛苦啊。因为呢，就是你们像傻人呢，这么麻烦了的。然后他说，就他去到日本很不同哦，他就看到日本的人呢，他们就很觉得很荣幸，他能够服务你啊，就是你问他，你在公司里边问他，他还是鞠躬啊，还是觉得很光荣的一件事。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白人弟兄刚好遇到一些不好的例子，但是如果他是真的话了，但是值得我们思想，值得我们思想的是，就是我们真是要明白，服务人不是我因为我低过你所以我要服务你，反而是服务人是一个光荣的事。有一个人叫德兰修女他已经去世了，他在印度的扎尔过大的地方 Calcutta 这个地方服务孤儿，一生人都是服务孤儿。有一次有一个人访问他，有个记者访问他，为什么你几十年如一日能够服侍这些孤儿啊？没有人要的，通常都是没有人要的，都是很多病很多问题的为什么能够几十年都这样做了？他就说，我不觉得这些儿童，虽然他们有病，虽然他们本身就是破破烂烂的也是很臭的，但是我不觉得他们不可爱，因为当我服侍他们的时候，我就好像服侍主耶稣基督。圣经是这样讲，你服侍我中间最小的一个，就是服侍在我的身上。希望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学习。我们不能够说我们做得很好，但是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学习。第五方面，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很重要的一个素质，就是要做人家的榜样，做人家的榜样。十二节，耶稣说：“我知道自己是老师，是夫子。”但是在十五节，他说明是为门徒立一个榜样，要门徒去学习。然后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 学生不能够大过先生。如果耶稣是这样做，门徒更应该是这样做。我从前在香港1976年到1982年在建筑界里边做一个测量师啊，在这个一个建筑的一个顾问啊，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啊，那个工程呢就那个发展商就是请我们这些顾问呢，包括工程师、建筑师啊这些，他们就派来一个中级的一个经理，这个经理呢就是要协调我们的顾问嘛。但是这个经理因为是代表发展商，可以说是代表雇主啊，所以呢他的态度就很骄傲，很他表现呢对我们就很不客气，然后呢每个人都被他骂。那是很年轻的，但是他代表雇主，所以那些比他年纪大一半的那些建筑师也给他骂。但是有一次他的老板来开会，这个是公司的大老板，这个老板来的时候态度很友善，他说和我们这些顾问就打我们的肩头啊，然后就开玩笑啊，就谢谢我们啊，就是请我们吃饭啊，这样。自此以后，这个中级的经理态度完全改变。他是什么？他的地位有多高？他的老板来对我们节目的好，就给他一个榜样，给他一个榜样。我盼望我们教会也是，我们能够有更多的领袖，不单有侍奉的技巧，也是能够做出一个榜样，感染我们的弟兄姊妹。讲完这五个的教训，我们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侍奉，首先有没有方向呢？我们知道哪个方向吗？有没有爱做我们的动力啦？有没有不计较高低的表现呢？有没有乐意侍奉的心态？有没有为下一代立一个好的榜样？最后，教会需要有好的领袖，但是教会也需要有支持领袖的人啊！如果没有支持领袖的人啊，我们就是没有士兵的司令员啊，是没有用的啊！但愿我们教会两样都有。如果我们不觉得自己有能力做一个好的领袖，但愿我们就做一个忠心的支持者啊！我们一同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你虽然是天地的主宰，门徒的老师，还是为门徒洗脚。我们年轻的时候看到这个榜样很感动，我们现在年纪大了，看到这个榜样更加的感动。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也是追求这一个榜样。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